在我们今天牧师证道以前，我们所要读经的是在路德记第四章一到六节，两段圣经是332页。路德记第四章一到六节，会众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第四章第一节，一起来。伯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伯阿斯所说的那四卿的金属经过。伯阿斯说：抹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伯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都坐下。伯阿斯对那四卿的金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那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伯阿斯说：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的。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咱们中国人向来自认自己是一个相当聪明的民族。为什么我们这样认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得诺贝尔奖有好几个科学家是中国人。不要说那么远，我们看到在美国，在每年这些少年科学奖，西屋公司办的，英特尔办的，十个得奖者好歹五六个是华裔的孩子。当然我们更不用说在我们附近这些好学区、好学校、好高中的毕业生当中，前几名也少不了是中国人。所以咱们中国人是蛮聪明的。中国人除了这些事情聪明，中国人还有些事是小聪明。什么事是小聪明呢？就是钻一些漏洞，这也是我们常听到的。一个人明明有市价七八十万的房子，他却可以领政府的保险，自己不用买健康保险。还有些人开着奔驰车子出出入入，他却可以领有清寒证明，他的孩子上学还可以领补助。或许我们也听过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在座大多数人来讲，我们觉得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这些好处是不拿白不拿。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说有一个中国人的企业买了一个欧洲人的公司，买了之后就派一些干部到欧洲去。这些中国人的干部到欧洲之后，他们就发现在那个国家，欧洲的某一个国家，搭地铁的时候，搭地下铁，没有人在检查，在收票，大家自己买票，自己投到机器里面去。他们就问这些欧洲人的同事说：你们怎么这么傻？如果这样子，大家不是都不买票了吗？然后这些欧洲人的同事就反问他：你们怎么会这么想呢？你们应该自己买票，自己把票放进去才对。后来这些干部到了公司，这个欧洲人的他们买下来的公司呢，在餐厅中午的时候就预备了各样的食物，大家就自己拿，拿了之后就用自己的这个卡就刷卡，然后就扣钱就记账。这些中国人的干部又问了，问这些欧洲人说：你们怎么那么傻？如果不刷卡，那我不是就赚了吗？我不就可以省钱了吗？那欧洲人还是问他们：你们怎么会这么想呢？你应该自己刷卡才对呀。其实这个公司有规定，抓到一次记警告，抓到两次没有刷卡就开除。你们猜猜抓到的都是谁？这是社会上的一般人，对不对？一般人认为什么？有漏洞我不钻，有好处我不拿，我是傻瓜。当然身为基督徒，我们不至于像我刚刚说的这些人 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诚实的。但是基督徒跟这些人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跟这些人有什么不一样？通常我们认为基督徒的标准就是我守住我自己的本分，我也尽我的本分，我不要占人家的便宜，但是我也不要吃亏。往往这个想法是许多自称为是基督徒的我们应有的标准，这是我们的想法。要是我们遇到自己要吃亏，要做超过我们本分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就觉得很难，我们就觉得那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弟兄姐妹，圣经真的教导我们只要守住自己的本分，这样就够了吗？超过自己的本分，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傻瓜。但今天我要从路德记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另外一对夫妇，他们所做的是超过自己的本分去帮助别人。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叫做以恩慈相待的夫妇，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为傻瓜夫妇。他们是一对傻瓜，以今天许多人来讲，这对夫妇是标准的傻瓜。这几个星期我跟大家思想了圣经中的一些夫妇，今天我们读到这一对夫妇也还算蛮有名的，波阿斯跟路德。很多人读到路德记的时候总是想路德记是在讲什么，讲婆媳之间的事情啊，婆媳关系，因为里面有个婆婆拿俄米，再加上一个媳妇路德。其实婆媳关系不是路德记故事的中心，路德记故事的中心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个本来绝望的犹太支派的家庭，一个以色列犹大支派的家庭本来没有希望，但是因着一个外邦女子的恩慈，因着一个外邦女子超过她的本分，她去帮助人，她去爱人，最后大卫王从这个家庭出来，最后这个大卫王从这个家庭出生，而这个女子路德进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记载。路德记的故事其实是发生在士师时代，你们在路德记的第一章就可以看到士师秉政头一句话就这么讲。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跟士师的故事放在一起？因为他完全不同。我在几个月前曾经跟大家思想过士师记的故事，士师的时代是黑暗的，是失败的，但是路德的故事是美丽的，是光明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要进入思想路德记的故事的时候，有一个字很重要的，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字叫做 Hesed， 希伯来文念成 Hesed。 Hesed 这个字在中文在英文都找不到相等的字眼。这个字用在神对人的时候，我们通常翻译为慈爱，翻译为怜悯，翻译为良善。但这个字在人跟人之间的时候，它的意思我们翻译为恩慈，他的意思就是超过责任，超过本分之外愿意去帮助别人，就是恩慈，超过你的本分之外愿意去帮助。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路德他是一个有恩慈的人，然后他带出一个有恩慈的婚姻。所以恩慈是什么？恩慈头一个，恩慈是有行动的表现，恩慈是一个有行动的表现的意思。让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路德记的故事。他讲到在犹大支派，以色列的犹大支派伯利恒这个地方有一个家庭，这个爸爸名叫以利米勒，因为他们遇到饥荒，所以他带着太太跟两个儿子，他们就避难跑到摩押地区。到了摩押地区住了十年，这两个儿子都娶了摩押的女子做太太。十年过去了，这个爸爸死了，然后两个儿子应该是年纪很轻也都死了，剩下婆婆拿俄米还有两个摩押的媳妇，三个人都变成寡妇。在这个当中，这个婆婆拿俄米她很悲伤，她觉得她的家庭都没了，先生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她决定回故乡去。当她决定回故乡的时候，她就叫两个摩押的媳妇说，你们自己就回自己的家去吧，你们还年轻，趁着年轻再去找别的婆家嫁了，然后有自己的人生。这个大媳妇呢就 跟她的婆婆道别就走了。路德是第二个媳妇，路德却坚持不走。在路德记的第一章15节到17节，好不好，我们翻开来看一下，路德记的第一章15节到17节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329页，如果你是繁体的和本的话是329页。15节说，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第二个媳妇路德，我们看这段经文，她就是一定要跟着婆婆拿俄米，她就是要跟着婆婆拿俄米。这段经文非常有名，很多人说用这段经文解释说，你看路德的信仰是多么虔诚。其实这段经文的意思不是在讲到路德的信仰多么虔诚，这段经文在讲到路德他决定跟定了拿俄米，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宗教信仰，超越了媳妇的责任。其实他已经没有责任，他的先生已经死了，路德的先生已经死了，然后婆婆已经说你回去吧，所以他的本分已经尽了，可是他却愿意继续留下来陪伴他的婆婆。这是什么？这就是恩慈，超越他的本分，超越他的责任。然后我们翻到第一章的第22节，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然后第二章第二节，摩押女子路德，弟兄姐妹，路德跟着她的婆婆回到伯利恒，那不是回到她自己的故乡，伯利恒是她婆婆的故乡，但是伯利恒对路德来讲是什么？是外国，是个陌生的地方。刚刚我特别请大家看第一章22节，第二章第二节，他们称呼不是称呼他路德，称呼他什么？摩押女子路德。很简单，你是外国人。外国人的意思是什么？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外邦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所以路德不是陪着婆婆回自己的故乡，路德是陪着婆婆回到一个国家去，那个国家对外国人是很不友善的，是瞧不起外国人的。我想我们对圣经熟悉都知道，以色列人或后面来的犹太人对于外国人的那个态度，他开口闭口就是你是外邦人。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我曾经去到以色列，然后在那边有一些时间，在那边我遇到一个从台湾去到那边读书的一个牧师，这个犹太人对他就是开口你是外邦人，然后闭口你是外邦人，不论去了多久还是一样，你是外邦人。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知道美国今天来讲是很特别的，美国是一个属地主义的国家。什么是属地主义的国家？你在这里，你的孩子出生，不论你有没有绿卡，你有没有公民，你的孩子都是什么？美国人。这个我们今天视作理所当然。其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这世界上没有几个这种国家了。在以色列地是属人主义的。什么叫属人主义？你爸爸妈妈是哪一国，管你生了几个也是哪一国，你就不会是以色列人。我刚刚说那个牧师，他的第二个儿子在耶路撒冷出生，不会是以色列人的。以色列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路德他跟着他的婆婆回到伯利恒去，超过了他的本分，超过他的本分。圣经为什么要强调一个女子她是外邦女子？为什么要记载这个故事？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提醒他们，一个外邦的女子，她尚且愿意超过她的本分，陪她的婆婆回到她的故乡去。她在对照那世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去看四世纪。你有机会回去看四世纪最后那三个故事，那三个故事也都跟伯利恒有关，也都是以色列人，但是那个信仰行为是乱七八糟， 是内战，是屠杀，是极端的绞杀。但神要把路德的故事摆在这里，对以色列人是一个提醒，恩慈不是在嘴巴讲，恩慈是在你的行为上表现出来的。路德的故事对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提醒。常常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说我们靠耶稣基督，我们得到白白的救恩，然后我们就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的那句话，不是靠着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基督徒就不需要行为了嘛。那我们又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不是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吗？耶稣不是讲施舍祷告的时候不要注意做给人看吗？如果我们不去小心分辨这些经文，不要张扬不是说不要做，不要让别人知道不是说不要做的意思。但基督徒有时候我们把这些的道理如果没有小心去分辨，变成是我不需要做什么。其实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保罗意思是你得救不是靠着好行为，但是你得救之后你的生命会带出好行为。耶稣说不要张扬，不是叫我们不要做，还是去做，但是是默默的去做。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二十节说什么？耶稣说你的义如果没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不能进天国。基督徒还是需要去做的，不是不用的。所以今天神把很多的路德摆在我们的旁边，他们没有认识神，但他们对人恩慈，他们对人有爱心。比如说慈济的那些人，师兄师姐，神为什么把这些人摆在我们的周围？神摆在我们的周围不是要我们跟他们爱心比赛。许多时候基督徒弄错了，认为跟这些实际的跟这些拜佛的人他们这么有爱心，我们就跟他们比一比。我记得在我还没来到美德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遇到921地震，教会也有一些的对地震灾区的帮助。结果我们去到很偏远的地方，很深山去，慈济的人没有去到那里。那我们就发现慈济办活动的时候一定把记者带着，他们还要搞宣传。结果我们到了那边没有记者去到那边，结果我们同行去的一位执事就说，哎，李牧师，我们到这里没有人知道不行，我们设法要带几个记者进来。那我一听有没有道理，好像有道理。因为过了几天呢，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基督教机构叫福音协进会，这个您负责的牧师就讲说，以前基督徒做什么事情爱心都没有让人家知道，所以人家以为基督徒没有做，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透过921的这个赈灾帮助人，一定要好好的宣传，让大家知道基督徒有在做事。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其实对，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耶稣说什么？不要让人家知道。所以这些事情神把他们摆在我们的周围，不是要我们跟他们爱心比赛看谁做得好。神把这些人摆在我们周围也不是让我们来批评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只是求功德。神把这些路德摆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恩慈？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光在嘴巴里面讲？我们有没有行为？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有没有行动出来？所以这是神把路德这个故事，为什么再三的说外邦女子路德，外邦女子路德？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有没有？恩慈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意义，不单是行动的表现，恩慈是会影响别人，恩慈是有感染力的。当我们在讲到恩慈，我们说是超过本分，超过你的责任的时候，其实恩慈的意思是什么呢？好，不好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福音书的经文，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如果你是繁体的和合本，在两段式的新约第六页，新约的第六页，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四十一节， 我们等一下还会回来看这段的经文，后面有几节。这边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我想这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查经的时候常常查考福音书。那这个背景，我想我们许多人都知道，就是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啊，他们的军事非常的强大，然后公务系统也非常的发达。所以罗马政府授予罗马军队的军人啊，有一个权利，什么权利呢？当他自己背很重的行李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可以要求殖民地的百姓没有代价的帮他背行李，但是不是无限制的背，他可以要求一个人只帮他背一里路，所以陪他走一里就是帮他背行李走一里。如果他第二里呢，他只能再找另外一个人，如果他找得到人的话，但是他不能够强迫一个人陪他走两里路。所以这个一里路是什么意思？一里路就是本分，一里路就是责任，你没有办法逃避的。但耶稣说你同他走第二里，第二里路是超过本分，是自愿的，那就是恩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去思考，恩慈是一种冒险，你先采取行动，你超过你的本分去爱人，你不晓得别人会怎么样。当我们翻回来路德记，你会发现在路德记的故事里面，恩慈是会有感染力的，恩慈是会影响别人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很长的经文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来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章当路德陪着他的婆婆回到伯利恒，然后在第二章路德首先影响了波阿斯。在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那边，波阿斯听见路德对他的婆婆所做的事情之后，他不但赞美他，然后他也善待路德，容许路德跟他的仆人卑女一起吃饭。在路德记第二章十七节那边，路德在那边捡麦子，然后二章十七节说，路德拾取麦穗直到晚上，那一天拾了多少？一法的大麦，一法的大麦等于90公斤，差不多200磅。那你们说路德是一个大力士啊，一扛200磅的大麦回家。这里不是在讲路德是大力士，这里是在讲波阿斯受到路德恩慈的影响，他对路德非常的慷慨。然后我们也熟悉到了第三章的时候，拿俄米他就对路德说，我要帮你找个婆家，我要为你找个安身之处。这是拿俄米对路德的恩慈。拿俄米是婆婆，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媳妇爱她愿意陪她，这下路德嫁给别人了，那人家会不会再照顾她这个老婆婆？不一定的。所以这个恩慈也是冒险，拿俄米他愿意媳妇找个好的婆家，找了安身之处，但是他自己呢，他没有想到前面是一个未知数，但是他愿意。所以拿俄米也开始有恩慈。那最大的恩慈就是在我们第四章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在这边提到那个致敬的亲属。按照旧约律法的规定，这个致敬的亲属，当拿俄米要卖那块地的时候，他有权利优先来买那块地。但是波阿斯在第四章的这个地方说，当你赎这块地的时候，在刚刚我们念的第五节说，你还要娶路德，然后使死人在产业上留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赎了这块地之后，你要娶路德，娶路德之后生的孩子是算谁的孩子？是算以利米勒家的孩子，是要为以利米勒这个家来留名。所以在第五节后面说，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不单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地也要算谁的？也要算以利米勒家的。那所以这个人说怎么样？我不赎了，赎那块地可以，还要生的儿子还要算别人的，连地都要算别人的，那对不起，我不要。但是波阿斯说我愿意。所以弟兄姐妹，波阿斯是什么？恩慈，超过他的本分，超过他的本分，他愿意去做。然后最后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最后，拿俄米最后跟谁住在一起？跟路德。波阿斯不但娶了路德， 也把拿俄米接到他的家中来。可以不用的，可以不用的。路德一个人好办，还要拖个油瓶，对不起，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个至亲的亲属一样，做到这个本分我可以，但是再超过，对不起。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这么难恩慈呢？因为当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先想到什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人会不会利用我的爱心？这个人会不会回头过来咬我一口？回头过来伤害我？这个人会不会不知感激，而且还用别的手段？所以当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的时候，我们怕被利用，我们怕受伤害，所以我们不愿意恩慈待人。所以我们的眼光常常只是看在这些的上面。其实这个眼光跟一般人没有差别，一般没有信耶稣的人也是会看到这些，所以他们不愿意当傻瓜。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用一般人的眼光也是这么看，遇到这些事情也是这么想，我们也不愿意当傻瓜。神把路德的故事给我们，他不是要我们去看到一般人看见那些，老是怕被别人利用，老是怕说我们的爱心被别人回头来伤害我们。神把路德的故事给我们，是要我们去看见恩慈可以影响别人。主要他的儿女与众不同。我们翻回来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46节47节，我们就能够明白。马太福音的第五章46、47节，我们也是蛮熟的经文。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弟兄的安，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主耶稣不要我们跟别人一样那种眼光，那个眼光你不用学你都会，因为那是人的本性。主耶稣要我们去看到的是恩慈可以影响别人，恩慈可以带给人改变。所以简单的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的这句话，换一个很实际的话，基督徒是一个愿意先当傻瓜的人。基督徒是一个愿意先当傻瓜的人，不容易啊，弟兄姐妹，这是不容易。我想到一个故事，在好多年前，从英国有一个医生，一对医生夫妇，他们用医疗宣教到台湾，在台湾的中部一个彰化的地方，他们设了一个医院，就是在今天在台湾算相当大的一个彰化基督教医院。但这个医院刚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件事情啊，非常的感动人。啊，这个医生开始的这个诊所并不是很大的规模。有一次有一个家庭，他的小孩子被火烧伤，烧伤的非常的严重，就别的医院都不愿意收了，就送到这个兰大卫医生，就是这个英国的宣教士，他去到那边。这个兰大卫医生发现他的这个孩子烧伤，这孩子叫周金耀，非常的严重。那当时没有像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有人工的皮肤可以补，所以他弄了半天发现一定要这个植皮，就是要拿皮肤来补。那因为这个孩子很幼小，就他就想来想去有什么办法可以来补。这个宣教士的太太，兰大卫医生的太太听见的时候，他说你割我的皮肤，他割他的皮肤去补这个周金耀这个小孩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叫切肤之爱，切下皮肤 的爱心。所以后来这个医生的太太真的是请他的先生就切下他的皮肤，然后去补这个孩子的烧伤的地方。其实后来没有成功，但是这个孩子后来还是活下来。活下来之后他就回去了，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只是烧伤了就来医。但这个事情后来带给这个家庭很大的影响，是过了好多年以后，好多年以后， 这个家庭信了主，然后这个孩子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一个牧师，会带来影响的，但是不那么容易。所以弟兄姐妹，路德让我们看到了第二个，恩慈可以带来影响，但是你必须先愿意当傻瓜，这是很不容易的。最后我们来看到，恩慈可以让我们被神来使用，恩慈可以让我们被神来使用。弟兄姐妹，当你听到我说基督徒是一个愿意先当傻瓜的人，当你听到说神要我们超过本分去帮助人，当你听到说神要我们与一般人不同，你一定心里有个问题，林牧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这不是很亏吗？我为什么要先当傻瓜？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有一些比较有信心的基督徒一定会想，林牧师，你这样说的意思是不是神要我这么做的话，神会保护我，神一定会补偿我，神一定会祝福我，对不对？我对神有信心嘛，所以神要我先付出，神要我先有恩慈，那后面神一定要祝福我。的确许多的讲道都这么讲，前面先讲到说神要你做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后面牧师一定稍微安慰你一下，给你一点甜甜的东西吃，说神会祝福你，神会补偿你。但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个必然的秩序。不错，圣经里面是有讲到神的应许和祝福，可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子。神没有讲每一个事情后面都有这样的祝福，所以难怪我偶尔总会听到一些福音朋友或者没有信耶稣的人批评说，基督徒的信仰很功利，基督徒的信仰是很功利主义的。因为我们做什么，我们总是问上帝，上帝你下面要给我什么，所以我才做这个。弄到后来，信仰是一种利益交换的信仰，不是吗？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不是因为神马上要祝福我，所以我才遵守。如果是这样子，我们的信仰可能有点问题。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路德以恩慈待人，波阿斯以恩慈待路德，波阿斯以恩慈对待拿俄米。让我们翻回来路德记的第四章。不错，后来他们结婚了，他们有小孩子。可是弟兄姐妹，你有在路德记的第四章找到说，后来路德蒙了很大的祝福，他活到130岁，他有很多的产业，他看到他第四代的孙子吗？有没有？没有。我刚刚说的这几个都是典型的旧约祝福，可是这里没有讲到这么一句话，只是讲到说他们有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厄贝德，没有讲路德蒙了多大的祝福，没有讲。倒是在路德记的最后，好不好？我们看到第17节，从17节看起，路德记的第四章17节，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厄贝德。这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然后18节开始就讲到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是犹大支派的家谱。那我们看到22节最后，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边提到大卫，就是著名的大卫王。波阿斯是大卫王的曾祖父，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这边让我们看见路德因着他的恩慈，让一个本来绝望的家庭他能够重新建立，甚至大卫王由这个家庭出来。然后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那边就提到路德，摩押女子路德是波阿斯的妻，所以路德进了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刚刚我们读过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的经文，耶稣要我们走第二里路，耶稣要我们以恩慈待人，耶稣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祝福。耶稣说，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耶稣说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神要他的儿女，不错，神是有应许有祝福，但不是样样去做都是要跟神交换。
没有。
我们看见恩慈带来是什么？让我们能够与神同工，让我们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的故事，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很短短的看过路德记。我想你可以明白我为什么一开始说我们读的是一对傻瓜夫妇。他们以恩慈待人，他们先伸出手，他们超过他们的本分去做，他们是给自己找麻烦。路德给自己找麻烦，波阿斯也是给自己找麻烦，但是因为他们愿意这样子，他们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有份。在他们人生中并没有得到什么更大的福气，但是神使用他们。这个故事让我们在思想，弟兄姐妹，你今天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是功利主义的吗？是条件交换的吗？当你遇见一个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问问你自己，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几次讲到里面，前两次我提到说，我们不要靠自己的算计，我们要等候神，我们要依靠神。或者我们读到波阿斯夫妇，他们愿意当傻瓜，他们以恩慈待人。这些信息不是告诉我们你可以做什么你就可以达到，这些信息要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反思我们自己的内在生命。你内在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不是牧师在这边我们看看圣经，然后说弟兄姐妹你回去之后你只要一二三做几个你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我想神的话语最重要的是你先认识到自己的生命，然后恳求主让你能够谦卑下来改变你的生命。外在的要求持续不了多久的，除非你先认识到你需要被改变。当你认识到的时候，你试着去行就带出那个果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这样的故事，我们真是能够回头看看自己，回头看看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效法基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求你让我们的心眼打开。主啊，我们若听见你的话，我们的心眼不开启，我们可能排拒，我们可能只是为别人在听。但主，你的灵若临到，我们的心若打开，我们就能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我们对人，我们是不是真是像个基督徒？还是我们直到如今，我们对许多事的态度，我们跟没信主的人没有差别。鉴察人心的主，求你的灵就再次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心中，做那鉴察的功。也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我们听了，我们读了，就成为我们的生命。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